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话说呢，有这么一个人呢，是博学多才啊，他呢杀了一只鸡，然后啊加上萝卜做成菜，款待来家里做客的20几位朋友吃饭。这鸡呢死了之后炖了吗？死了之后，他这灵魂呢下到这阎罗宝殿，就跟阎王爷那告状去了啊，跟阎王爷说：“阎王爷爷呀，我跟您说，这个杀鸡给客人吃啊，这事儿正常，这死的我不算冤，但是啊也不应该杀我这一只鸡给20多个客人吃啊。”这阴曹地府问案的就说了：“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事儿啊，你这瞎编的吧，哪有说杀一只鸡给20几个人吃的呀？”这鸡就说了：“说这你还不信，我跟那萝卜炖在一锅里边，不信呢这萝卜可以作证。好，那、把萝卜给我压上堂来。”等到了阳间，把萝卜压到阴曹地府一审问，这萝卜呢跟这阎王爷说：“说阎王爷爷呀，这个鸡呀他是昧良心说话，那天呢是招待20几个客人啊，那锅里边他只看见我，哪看见你了，这上桌之前不是把鸡都挑干净了吗？哦，这么抠门啊。”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咱们继续讲北京的传说啊。东岳庙里的善报司，这善报司呢是管理各种美好报应的总机关，所以咱都说呀，你小心遭报应，这话倒不见得全是咒人的话，因为古人认为呢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报应呢并不全是坏的，也有好报，对吧？所以说好人有好报嘛。那么说世人呢行善积德，都在这个地方给他汇总记录下来，然后呢由这个司通知有关的部门，然后呢施以一定的善报，即使是这个作恶的人有了善举，也由这个部门呢给他统计下来，然后呢将功折罪，分毫不差。
我特想问一下，就是古人一般认为的善报是大概都是什么？
比如那会儿你修桥补路，哎，你有善报。比方说呢，那咱举例子来说吧，他呢都是对应的啊。你放生了
啊，
你就子嗣兴旺，因为你把别人家的孩子放了，
哦，这样
小鸟啊小鱼啊，那你的子嗣就兴旺了。然后你修桥补路了，把别人的路铺得特别好，你以后仕途就一片坦途，你就可以当官。所以他都会有对应的这种，包括说你这恶报也是，你残害别的生灵的小动物的这个崽儿，那你以后就断子绝孙，这古人这么认为，他这是有对应的，这个报应是善报或者恶报。相传呢这个善报司的神呢叫陈明云，这是一个商人啊，他呢是经常的坐着船呢外出做生意。说有这么一次啊，他见到船上的渔夫啊滴了2条鱼，那么这个眼睛里面呢是充满了泪水。你看传说嘛，这鱼啊首先没有眼睑，所以这鱼眼睛里边怎么可能含泪水呢？他就看到这鱼给他拟人化，哎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这样子十分的可怜，所以呢就花钱买下来，把这2条鱼啊给他放归大海，还嘱咐这个渔夫啊说，以后要是再捕到鱼啊，你最好通通的放生。那渔夫就说了，我靠这打鱼为生，我都给放生，你养活我呀。没想到这位姓陈的商人呢，人确实有钱，财得起苏，我养着你，你把鱼打出来之后你腰有多少斤，然后呢按斤多少钱，我付这钱，这鱼所我买了， 你给放回去。那这也得说什么呀，就那个时候的人呐，大多数是傻实诚。现在你敢吗？你敢的说你多少鱼腰完了过秤，然后我全买了，他敢从明儿起就不打鱼了，天天给你打一电话，今儿捞了100斤啊，前儿又捞了200斤，他给你报虚数。但是这个呢傻实在啊，就按真按他说的话来了之后，啪一腰，腰完之后多少钱把这放了，他就真支给这钱。那么说呢，一年之后这善报就显现了。哎，怎么显现呢？一年之后啊，这姓陈的商人陈明云再一次出海，就遇到这个大风暴了。好家伙，波涛汹涌啊，就把船给打翻了。因为这个海上的风暴啊，咱说实话没见过。很多人说我出过海，您呢都是离岸边没多少米，恨不得都能游回来。有人说我坐过游轮，游轮咱也知道，对吧？你甭管从大连从青岛上船，都是围着咱这祖国的海岸线这一圈过来，都是贴着岸边走。你真跟说当兵的海军一下夸到了这个好那什么国界边上那种海，你试试。咱也看过视频，那军舰在海里头刮的好到东摇西晃的，根本受不了。所以呢，他这商船，大家想古代的还木船，这商船在海上就被这风浪给周了，那么船上所有的东西啊都掉进水里去了。那么这陈明云呢也发现自己掉水里了，心想啊，无命休矣，得了一闭眼等死吧，肯定活不了了，这离岸边好，你使出洪荒之力你游不回去，不可能，等死吧。但是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死，而且呢行李也其他人都沉到海底了，他自己没沉下去，好像呢有什么东西啊驮着他，而且不久呢就把他给驮到岸边来了。哎，他觉得非常有意思，怎么回事，纳闷。那么上了岸之后，见到啊远处有一座高大漂亮的房子，这个陈明云呢一看这房子应该是有人家呀，三步并作两步就奔这地方走过去了。这房主人呢开门，陈明云一看，哎，是一个老太太呀带着一个年轻的闺女，这母女俩一看掉到海里落难的，大难不死，就热情的给让到屋里招待了一番，给吃给喝将养体力。那么一会儿呢，这屋里边啊又进了一群的仆人啊，有的捧有的扛，就摆上了一大桌的东西。这陈明云呢定睛一看，当时惊奇不已啊，这帮仆人拿上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自己掉到海里的行李一样不差，都被人扛上来了。
哇，
摆了一桌子。大伙想一下，咱都说大海捞针，这一船的行李遮到海里头去，您想捞出来您的那份多难呢？奇就奇在这儿了，自己东西一样不落，都堆在这儿了。哎呦，后来他才知道什么呀，这母女俩感情就是当年自个儿啊从渔夫手里花钱买的那两条大鱼，
哦，
哎，给放归大海了。这母女俩呢这是幻化人形过来报答这位恩人啊，不但呢把他落水的东西还给了他，而且额外的赠送了很多的金银珠宝。有人说这鱼精哪来的金银珠宝啊，这古人编神话讲理就讲到这儿。为什么呀，以前过往的商船呐，有不少都遮在海底下了，所以说海里最不缺的就是金银财宝，所以送了大量的金银财宝。你看这神话编的讲理，那么这玉皇大帝呢就知道这个事情了，就为这个陈明云呢他这种慈善的心理或者慈悲心所感动了，就把他封为神。什么神呢？叫善报神。为什么？你当年就受过善报，因为你积德了，所以你是善报神。那么这个神就是这么来的。那刚才说了，咱说一题外话，刚才说的这个鱼对吧，那古人认为放鱼啊或者放这个水产品呢功德无量啊，还有很多这个神话传说啊，比如说什么呀，这个商人看到一个大海龟准备呢要被人家宰了或者炖王母汤喝，你看这太可怜了，把它放了吧。放了呢为了留一个纪念，还在这个龟壳上刻点字，然后放归大海。若干年后，说这位当年放生的人家里边有了孩子了，有了子嗣，一小儿子，扎不扎不能走道了，带着小儿子到海边去游泳，一个大浪把孩子卷走了。哎呦，当爹当妈的惊恐不已，痛苦万分，悲痛欲绝。结果发现呢，叫人来救救不上来，没过多久一大王八驮着一孩子上来了。结果发现这王八壳上刻着字，就是当年自己放的那只王八，把自个儿子给驮上来了，毫发无损。这种神话传说有很多，对吧？而且你看这个《西游记》里边也是，对吧？唐僧 小的时候，大家记得那一幕吗？对吧？在山里边看到一个樵夫手里提了一个鱼，说能不能拿我的柴换你的鱼？结果这渔夫说行啊。这小唐僧呢，就拿柴换了鱼，捧着鱼到河边给放了，就体现这个人慈悲。你看，用这么一个场景去体现，而且这个鱼呀、啊，跟这佛家关系还很深。咱都知道，这佛家有一个打击乐器。
哦，一个那算法器吧，
算法器，
木鱼，
对，木鱼。说为什么叫木鱼呢？第一，它的造型是一个鱼的造型，对吧？二来一个呢，就是佛家认为这鱼呀、啊、没有眼睑，它不闭眼，勤奋，就告诉你，一天24小时，少睡觉，多念经，老睁着眼睛，这鱼勤奋。
哦，
还有一个呢，鱼同鱼是谐音，哪个鱼呢？就是剩余的那个鱼，大家知道这在古文里边代表什么呀？鱼也代表我的意思，所以呢，木鱼敲木鱼呢，也代表那个鱼也代表我这个鱼，所以敲就是敲自己，时常敲的自己要勤奋一些
啊。
所以你看，一个法器看似不起眼，里边却有这么多的讲究啊。这是咱们讲到的这个，刚才说的这个善报司。当然了，有了善报司，相应的就得有这恶报司。这恶报司由谁掌管呢？什么事儿犯了归恶报司管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